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境界。你要是真的明白了，你才晓得这个法门不能不修啊。一切经呢，我们都可以把它束诸高阁，摆在一边。这一部经，这一个注解，不能不读。现在我们这两个本子对照起来看不方便啊，所以现在我在做这个工作，把它汇合啊，汇成一本，将来看的时候就方便了。印一个绘本《弥陀经疏钞演义绘本》，将来以后我们看的时候就方便多了，不要两个本子对照看。那么我们流通这一部经典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是果报不可思议啊，是果不可思议，是何可思议呀？何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这是四桩事情都不可思议啊！一报不可思议，正报不可思议，因不可思议，果不可思议。与本经的原来的题目完全相应，这是不可思议功德了。诸位再看前面啊，再看这个上册，这个书里面啊，不知此经啊，具有如是功德。实在讲啊，不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实在是可惜啊！这么殊胜的法门，当面错过啊！那么不知道怎么样呢？疑而不信。你看现在是这个佛教虽然是很普遍呢，你看多少人学禅，多少人学密，禅里面这个毛病已经有不少了，密里头就更多啊，密的毛病比禅还大。为什么呢？有许多假的密的妖魔鬼怪在里面啊，完全搞符咒搞神通，到处骗人吃亏上当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对这个念佛法门呢，他不相信啊，他就相信那些东西。那么信义不真，这是讲修净土的法门啊！你看，在台湾这个净土法门很深啊。刚才讲了许多地方的时候，常常打佛旗啊。当然他信，他不信他不会打佛旗，他不信他不会参加佛旗。信怎么样呢？不真啊，所以他收不到效果。信义不真。为什么不真呢？理论没透彻啊，就是对于这个法门真正功德利益他没清楚，他不清楚啊。因此这个疏钞之作是不容易也。这个注解，莲池大师说他这个注解不能不做，必须要做 啊，那么做这个疏钞的目的就是叫人对于念佛法门升起这个信心，断疑生信啊，生信心，增长信心，帮助他一生成就。这个是他老人家做疏钞的目的之所在啊，正是自利利他。福建啊，福建是前建，这是谦虚，这是注解前面的，是继父在表啊，所入不深啊，比喻浅见也，比喻浅见，浅见岂能测佛深意呢？既然是浅见呢，对这个经的经义太深了，太奥妙了啊，那怎么能够知道呢？啊，测就是推测了。虽然是不能啊，实实在在不能明了这一部经甚深的意趣啊，可是怎么样呢？而以旧世心因顿忘其漏也，这是大师谦虚的话啊。虽然自己见解不深啊，见得不够周详，可是只是利人的心很切，所以把自己这个缺点呢也就忘掉了啊，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言义里头也有注解，请翻开来看啊，继父在表，所入不深啊，所入不深者，初祖于凡天竺命门人曰：“汝等净言所得。”这一段公案呢，是啊，这个公案呢，是我们佛学的名词，要拿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故事啊，是过去的事，但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故事啊。初祖就是大魔祖师啊，禅宗的初祖。那么他要回去的时候啊，给这些弟子们说啊，你们亲近我这么多年啊，究竟你得到了些什么呢？啊，你们自己说一说啊，你们得到了些什么？道夫对曰啊，这是学生的名字，如我所见的，不执文字，不立文字而为道用啊，这是他的心得啊，他的心得啊，他的见解啊，跟老师这么多年，他体会到一点啊，集文字立文字啊，就是这个不执着文字啊，就是立文字相啊， 不立文字就即文字相，啊，也不是邪气文字，啊，文字就是经典，啊，经典要不要？要，天天念经典，天天不执着经典，啊，这个不容易啦，啊，可是祖师怎么说呢？嗯，不错，你是有的心得。汝得我皮呀，表皮，你只得到一点什么外表啊，你得到的是个外表，你总持月，这个你是比丘尼，名字叫总持，啊，总持是他的法名，你总持月，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处佛国，一见更不再见。这位比丘尼，他的心得比道夫啊要强一点。他举个比喻说，庆喜就是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是借释迦牟尼佛神通之力，啊，见到东方阿处佛国，啊，一见呢更不再见了。诸位要晓得，一见是见性见，再见呢是眼识见，这个境界比前面高，有受用。前面那个，啊，没有真正的受用。啊，没有真实的受用，这个是有真实受用。啊，足曰汝得我肉啊，啊，比前面深一层。啊，但是这两种啊，都叫做肌肤，见得不深，啊，入得不深。道语也，四大本空，无因非有，而我见出无一法可得。那么诸位想想，他这个境界与心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啊，这个是有相当的智慧了，啊，是照见五蕴皆空啊，啊，又像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祖曰：汝得无骨，骨头在里面呢，他已经接触到骨头了。形容渐渐深，他体会的深，啊，最后慧可礼拜，慧可就是传法的二祖，啊，慧可是二祖，啊，断臂求法的，啊，他怎么说呢？是依位而离，啊，慧可他一句话没说，啊，问到他呢，他礼拜一下，然后在他的位置上站住，一句话不说。祖曰：汝得我随呀，所以把这个祖位呀传给他了，他没说一句话，比前面更高了，啊， 比前人更高。他体会的是最彻底、最圆满。为什么呢？真正所得到的，他心清净，一念不生。前面他还起一念呢，这个一念不生呢，那是真正的般若，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开口便错，动念皆怪。所以他不开口，不动念。大魔祖师给他印证，他得到的精髓了，得到佛法的精髓，所以把这个祖义传给他，经验福者为所见深浅也。莲池大师取这个比喻，自己谦虚，自己的见解很浅啊，比的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念念这个苏超啊，这个莲池大师见解到底浅不浅呢？这是由于我们个人自己去体会了啊。他要是浅见，那我们就太惭愧了啊！他还能够做到肌肤啊，我们恐怕距离的太远太远了，连边还没摸着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那么像大师这个谦虚恭敬呢，也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道业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四乘啊，这一点呢，希望诸位同修要特别注意啊。自古以来，如果说没有四乘而成就的，是决定不可能的。四乘这个决定不能勉强，这是缘分。缘分不在，丝毫勉强不得。我们自己求学，你要想能不能成就，你自己一定要问，不是问别人，问自己啊，我对这个老师有几分的恭敬心，要问问自己啊。像这个印光大师告诉我，一分沉浸你只能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呢就得两分利益。那么刚才这个演义里头这一段公案，四个人所得的不同，决定不是大魔祖师教化不一样不平等，不是的，四个人对老师的恭敬心不一样，不一样啊！一分恭敬只能得一分，两分恭敬得两分，十分恭敬得十分啊！所以我们到哪去找老师？找什么人呢？找你心里面对他最恭敬、最敬仰的人。你去拜这个人做老师，你有圆满的收获啊！ 如果你对这个老师不恭敬，这个老师学问道德再好，你跟他一辈子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到你将来啊，你有成就了，你要到外面弘法利生了啊。你比如说六祖大师的学生呢，在他麾下的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他往往叫他到外面去弘化一方啊。他到哪里去呢？啊，哪个地方是他弘法的这个道场呢？换句话说，什么地方与他有缘呢？那要看哪一个地方的人对他有几成恭敬啊。假如有两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啊也蛮恭敬，一个地方呢更恭敬一点，凡是众生对他有真正恭敬心，有个十分恭敬心，他的因缘决定在那边啊，他不是有分别心。这就讲说道从恭敬当中得来的啊，绝对不是这个老师希望人对我恭敬，那错了。恭敬了，恭敬他的自信啊，因为这个恭敬是性德啊，是你本性里面的，王阳明先生所讲的良知良能啊，与这个外缘呢容易启发啊，在佛法里叫称性的功德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初学是选择老师，成就之后啊是选择道场，都是建立在恭敬心上。你自己成就了，你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决定是平等的啊，没有佛菩萨不敬众生的，只有众生不敬佛菩萨，没有佛菩萨不敬众生的啊。所以佛菩萨对众生是平等的，众生对佛菩萨是不平等的啊，所以他是众生嘛啊，因为众生用分别心，佛菩萨用平等心，他们用心不一样啊。所以某一个地区啊，这个信众的时候，他的都是有那么样虔诚恭敬，他与这个平等心呢，这个信德了相应，那么相应的应该先帮助他啊，叫他们快一点成熟。这个是我们这个初学以及到将来的弘化都不可不知道啊。自古以来这些大善之识没有一个不如此啊，就是佛降生在这个世间，他也要选择地区。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人家对他都不相信不恭敬的，他在那里降世没用处，不起作用啊，必须选择那个地区啊，对于这个尊师重道啊，对这个师道真正有那个至诚恭敬心，他去实现，他真起作用，真能度化众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信思者，心之观呢，则思，这个心思是解释前面一句，戒禁心思，就是 尽自己的这个思维啊能力啊，就是我能想到的全部都贡献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决定没有保留啊。换句话说，对于这个经他所了解的意思，他所能够体会的全盘托出啊，一丝毫啊隐瞒都没有，完全贡献出来了。那么底下这一段是解释这个心思啊，心之观则思，所以这个心不是指我们的心脏，我们这个心脏没有思维的功能啊，没有思维的功能啊。我们现在都讲的是吧，这个能够这个思维功能是脑，其实也不是脑啊。如果脑能够思维，那人刚刚死了，那个脑还没有坏，他怎么不思呢？他要能思维，这人就不叫死人了啊。所以不是的啊。这个心是指什么呢？实在上指的是识啊，指的是识，八识，八识都有思维的功能啊，都有思维的功能啊。阿赖耶摩那第六千五识啊，所以是指这个啊。底下呢就举个例子，说尧舜之圣上皆心思，我何人思？仍可惑也。在中国古代，尧王、舜王都是我们中国啊，在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最先开国的圣王啊，这是大圣人。他们呢？还要借尽心思为老百姓造福。圣人尚且如此，我们是凡夫，是个普通人，怎么能够不用心呢？这是说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两句也有注解啊，都看这个注子。尧舜上皆心思者，书云，属于书经啊，五经里面的书经就是尚书。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个道呢，就是他所依据的理论，以及他治理国家的这个政策方法。仁政，仁是推己及人，处处啊替老百姓着想，这是仁政。啊，所谓是推己及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个是行仁政。《左传》上有说， 过之将心呢，听于民。这个国家将要兴盛呢，听老百姓的，以老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国家就会强盛，会兴旺。国之将亡啊，听于神。啊，什么都要听神的，这个国家快亡了。诸位同修要记住，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呢，不听人的话，听神的话，什么事情啊都要祈祷啊，甚至于什么呢，算命、看相、看风水，都听这些，听这些。如果是你一家人要听，你这个家就快要亡了。你一个人听，你这一个人没有前途。为什么？你整个命运呢，都被这些鬼神控制住了，受他的摆布，你没办法啊，你自己不能做主宰。如果你自己要想发达，家庭要能兴旺，应该自己能做主宰。一家兴旺，要听一家人的意见。这个家才能和睦啊。啊，一个团体的兴旺，啊，要尊重团体大众的意见，团体兴旺。听神，由神来摆布，决定是错误的。啊，这是我们古圣先贤所说的呀。仁政就是要听于民，啊，要听老百姓的意见，啊，事事都要与老百姓沟通，啊，所以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平是公平，啊，治就是治理，啊，是一种公平，啊，或情或理或法的治理天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讲人权，诸位要晓得，中国自古以来啊，这些古圣先王啊，都是尊重民权的。啊，所以在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真正讲专制的没几个人，啊，绝大多数都是尊重民权的。啊，这个是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人都晓得。又曰，既皆心思言，即之以不忍人之政而忍服天下矣。啊，所以这些在上领导老百姓的人，啊，他一定是极尽心思，唯恐自己想的不周到，唯恐自己做的不周到，让老百姓受了苦了。啊，所以下是以不忍人之政啊，啊，政就是政事，将一切事都能得到政。啊，正就是不邪，啊，不偏，这个叫正。 人服天下，人是仁慈。对于每一个众生，每一个老百姓，也是平等的仁慈。这个是先王之道啊。那么想到这些地方，古圣先王都是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上，要想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要尽我们的本分，人人能够竭尽心思尽本分，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呢？在自己本位上，处处要替别人着想，譬如我们做生意，自己经商，一定处处竭尽心思为顾客着想，那么我们卖的东西一定是货真价实，不要让他这个吃亏上当的，我们东西买进来卖出去要用心，要对得起人，要对得起社会，对社会要有贡献，要能利益大众，这就是菩萨了。这个商人就是菩萨商人呐。我们做工就是这些产品也一定要真实，决定不能偷工减料。那么这是菩萨的这个工人菩萨商人。乃至于家庭主妇也要竭尽心思，对于家里人这个老少啊都要照顾得到，使他们身心能得到安稳，这是菩萨主妇有一样想的不周到没有想到，这都应当要责备自己这个自责呢就是忏悔一定要改进那么莲池大师同样的道理，他是个出家人他看到啊这一部经自古以来这个注解有的注的太深了，或者注的文字太简略了，经中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隐隐约约不能够明显的透露出来，使读诵的人不能够生坚定的信心，他自己是入到这个境界了，所以也竭尽心思尽他自己以本分的能力将这个经 不可思议功德了，明显的表彰给我们，使我们读了之后明了之后，我们能产生信心，依教奉行，这一生也能够往生佛国。他这是拜佛宣化。我们要是真正体会这个意思了，刚才我跟诸位说了，不但一切经把它束诸高阁，就如莲池大师自己所说的，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八万四千行饶与别人行，他那老人家只有这一部经，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这一个心门，他心定了。一切法门他从此以后再也不闻不问了，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这样才能成功啊。法门归专一，唯有专一才能够成就。这是把这个他注这个经啊，这个用意就是因缘理由说出来了啊，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就说完了。向下呢要说的，他注这个经呢，他依据的是什么？上一次我们略说了，他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教给我们弟子的四依法。第一条，依法不依人，第二，依义不依语，第三呢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四是依智不依实。莲池大师就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四依法，所以不是随便做注解的，他有依据啊，他依法啊，依法不依人，他依法，法是什么呢？他举出了五部主要的经典，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了。除了净土三经之外，古英王经啊，后除弥陀寂经，它是以这个五种为主要的依据。旁通参考的那就非常之多了，我们在这个疏陶里面常常能看到它所引用的。都是大乘主要的经论，他所依据的。那么在功夫上他也有依据，也不是随便说的，是依据般若会里面文殊菩萨的一行三昧。作为在这个注解里面，就是这一部疏钞里面啊，行门最高指导的原则，真正了不起啊，不是用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意思来注经啊，这是使我们呢非常敬佩的地方啊，而他在这个序文里头就说得这么清楚啊，说得这么明白 传统最重要的是华严啊，实在讲的说，华严与这个经几乎是一体啊。华严经到最后也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宿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以弥陀净土为归宿。因此这个苏超里头引用华严经来做证明的地方特别多啊，讲到要紧的地方几乎都引用到华严经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因为刚刚好是一段，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啊，详细讨论啊，大师这部书抄啊，就是理论刑法的依据。